感谢主，所以在主的时间，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的人是有福的。有的时候，不论我们准备，我可以后听后放，但是他不一定有，不一定在。感谢主，都有出于主的美意，让我们继续的。我们接下来有录音，可以从这里开始。感谢主，在他的爱中，我们继续读他的话。约翰福音21章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也就是使徒们在天亮之前的那一夜，他们去打鱼。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什么都没有得到，整夜的辛苦一无所得。而耶稣就在天亮的时刻，他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爱的话语！耶稣多么多么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早餐快到了，他们却什么食物都没有。那么吃什么呢？马太福音第6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你们一切的需要，神都会加给你们。我们先要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那么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会加给我们。他有他神奇的方式加给我们。我们若只寻求吃、喝、穿，不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也常常就活在非常非常的辛苦，昼夜劳苦，却没有得着这一切我们盼望的。那么，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就不断的供应。神把这句话，马太福音第6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他就把我们需要生活上的一切需要都加给我们。主耶稣复活了，他自己不需要吃，他能继续活着。复活的主耶稣不像历史中的主耶稣，福音历史中的主耶稣，他有肉身跟我们一样的肉身，这天然世界里的肉身不吃。不喝会死，但是复活的主耶稣，他永远活着，他不需要吃，他活得好得很，他也可以吃，是因为他喜欢与我们一同吃神祝福的食物，他自己不需要吃，可是他关心他爱的人需要吃，而且没有吃的，他关心。我们的吃，他也告诉我们，先寻求他的国，他天国的义德，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发生在这一个耶稣问他们这句话的地方，就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他跟门徒们说：“你们要醒悟祈祷，因为撒旦许可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放心，我会受难、被迫害、致死，但是3天后我会复活。复活后，我会在加利利跟你们碰面。”如果我们听主的话，就是这事必定要发生的。他会受难致死，可是不到此就终结。常常对我们人死了一死百了，所有的欠债一笔勾销。可是，在神的光中，神的旨意里，我们的罪要受审判的，不是就没了。那么他要复活，而且 复活的主要在加利利跟他们会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经验到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就是关心他们现实的需要。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他们的生命是多么多么的愿意顺服主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虽然没有认出这是耶稣，他们虽然在很挫折中，一夜劳苦没有打着什么，但他们被问的就是他们很伤心的事：你们有吃的没有？心里真的是很难过，我没吃的，你还问这件事。但是他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已经不埋怨，也不把自己的不愉快加在对方，加在别人。他们就很诚恳的说没有。那么耶稣说了，他们就做了。这一个去做耶稣所说的话。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如果这么简单，这一晚上不晓得撒网撒了多少次，而且他们一定有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过。我不觉得整晚撒网都撒在船尾跟船的左边。那么他们愿意听到神的话，因为事事有定时，什么时候撒网？按照神的话，主耶稣的话，主说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这一个撒网，天国福音最后一个比喻就是网，网是由很多很多的网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就是神手中他整理过的器皿，他要用我们得人如得鱼。而且他用我们是同心合意的，一同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不只是一个单兵式的钓鱼，而是网鱼。因为钓鱼一只一只要钓多久？这里提到有153条，真的是钓很久很久，但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大丰收，大丰收已经近了，主也在准备我们，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他在我们中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他要用我们，要使得得救的人大大的丰收，从世界的海里网起来，进到他的国度里。因为鱼多，竟然拉不上来了。这么多，这么大的丰收，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一句话。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主，他的作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他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子身子，一听见是主，束上了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哪里？那里。那里是哪里？主耶稣基督所指定的地方。那一个主指定的地方，就是主。要让我们经历到他神奇的手所做神奇事的地方，在那里有炭火，这炭火是主耶稣基督准备的。那么炭火会带给我们温暖，在很冷的时候， 我们喜欢靠近炭火，能够得到温暖。而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准备了炭火，这一个炭火旁边，主拣选的显示给使徒们。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当主耶稣基督三元祈祷之后，跟门徒特别鼓励他们要醒悟祈祷之后，时间到了，耶稣被抓。就被带到大祭司那里。第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就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那一个门徒就是约翰使徒。所以使女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耶稣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就是第一次，他否认了耶稣。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站在那里烤火。那边有一个很冷的环境里的温暖的地方。在那一个温暖的炭火旁边，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他的心也很冷，环境中也很冷。我们在这个乖僻败坏的世界里，也是我们的心真的很寒心。在幕后的世代，人的爱会冷淡，会有让我们寒心的事发生。而这一个烤火炭火，带给我们温暖。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受审判。25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他再一次的第二次否认耶稣。他否认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在哪个地方？是在烤火的火边。他第二次的否认，已经有了温暖，仍然这么冷酷的拒绝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承认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历史鸡就叫了。彼得第三次的不承认，一次、两次、三次，主的话应验了，历史鸡就叫了。而这一个鸡叫，彼得的心非常非常的痛楚，他就跑去外面哭泣。而他在哭泣中，他也不敢回来承认。而他在哭泣中，确实他经历到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跟他想的不一样。纵使众人都会跌倒，我绝不会跌倒。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耶稣基督显现给他们。在那里，在提比利亚的海边，耶稣在那里也准备了有炭火。那是哪一个地方？神特别拣选的地方。我们要去到神拣选的地方，得着恩宠。我们要在神的时间去到那里，在约翰福音18章，大祭司的院子里。那是大祭司的院子里，好像是很靠近神的仆人大祭司他的院子，神圣的地方。但是这里呢，却是在旷野的海边。只要有主在，有主的拣选，那就是好地方，那就是好时刻。 这一个炭火是耶稣基督愿意彼得经历到，他怎么跌倒，神的爱怎么把他再一次的恢复，神愿意给他的美好的生命，而这一个炭火是带着极大的温暖，要温暖彼得的心。炭火也是为了洁净圣化。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奔得勒莲，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蔽了圣殿，其上有撒那福，势力各有六个翅膀，要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大地。因着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充满了烟雨。那时，以赛亚先知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又在唇舌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只有借着神的光明，我们才能看见光明。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洁净了，是看不到自己的罪不在光中，或者光不够强，看不到那隐藏的罪，只看到部分的罪。那么，当神的光显示出来时，以赛亚先知。他说：“祸哉，我有祸了。为什么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为什么我会灭亡？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们这不洁的口唇所说出不洁的话，一切的闲言废语，在末后审判时都要向神交账。我们在暗中所说的话，背后所说攻击的、埋怨的。”苦读的这些不洁的话，会在屋顶上张扬出来。神是审判众人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但是如果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到审判，才知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神，那真的是太迟了。而神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上网。他也借着他所爱的以西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他多么多么带着极大的爱，迫切的爱，这在罪恶中即将上网的而兼心硬的以色列子民，他多么多么的爱，要他们悔改，就是他。不愿意任何人上网，他要我们悔改。当我们见到了他的光，我们就知道我们真实的处境。以赛亚知道他的处境是这样的，他的光也是他的爱，在光中看到我们，他是圣洁的，他的爱。要让我们成为洁净的。当以赛亚他看见神要他看见的，他知道他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而且他见到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有祸了，他要上网了。第六节有一个色拉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这一个坛是天上的祭坛，在天上的祭坛有一个红炭，那不是地上的炭火，而是天上的炭火。天上的祭坛上面的取的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就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 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一个神手中的红炭，在色拉弗去拿着这一个炭，沾染以赛亚的口，他的口就得到了洁净，他的罪就除掉了。这炭火是火，也会净化，也会安慰。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21章第9节，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就是神指定的地方，在那里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准备的炭火，这炭火为了温暖他们的心，这炭火会释放光，这一个温柔的光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生命中，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你第一次否认说我不认识耶稣，又再否认不认识，第三次诅咒发誓不认识，那么这一个罪恶会在光中显示出来。当神靠近我们时，他就是光，他的光会显明我们生命中的缺失。他的爱会鼓励我们，就是在同样的炭火。彼得一次是否认耶稣，而在这里是耶稣要在爱中、光中，把他从这一个罪恶的捆绑中，这一个罪恶的挫折、无助、失望、破碎的这一个状况里恢复起来，这一个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这鱼这饼是谁准备的？是主耶稣准备的。上面有神的供应，这饼耶稣基督最后晚餐。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真实的食粮，是天降的神粮，是为赐给这世界得着生命而有的神粮。你们吃了，会活到永远。而这个饼，是在炭火上这样烤熟的。这鱼是在海中的，那么从海中分别为圣，成为主耶稣基督手中，他愿意供应我们的，就是这世界里的丰盛，属灵的丰盛，属世的丰盛，主都要给我们。这鱼也代表着海中的丰盛，这饼代表着地上的丰盛，海中的丰盛，地上的丰盛，这是海陆大餐，主所准备的。主要把这上好的给我们，我们得着他给我们的丰盛，我们就能够有丰盛的生命跟力量来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情。这炭火上面的供物，这炭火一向是祭坛上，在这祭坛上的炭火是圣洁的火，这一个圣洁的火会带给我们生命真实的温暖，会带给我们真实生命的亮光。在马太福音第3章，施洗者约翰说："我用水为你们施洗。"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我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及火洗你们。主耶稣，他要为我们施的洗是圣灵的洗，是火的洗。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3章的第11节，主耶稣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钵机， 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一个簸箕要扬进他的禾场，这是收割麦子被收割后，在打禾场上要打禾。这一个成熟的麦粒要从麦穗上、麦秆上这样的用镰刀收割，也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饱满成熟时。会有丰收跟收割，而这个收割又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原来的丰盛进到了一个更大的丰盛。这个镰刀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愿意顺服，一切就要从原来的状况进入了新的状况，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复活。那么这一个经历。是有一种痛，收割时。不但如此，把这收割的麦谷，就会到打禾场，要用力的打，打到这麦的外壳，叫做糠皮，糠跟麦粒那个谷物都分开了，而这个分开是极大。我们的主耶稣，他为爱我们，他经历了一切，为我们而经历的，他得胜，也要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像他一样的得胜，进入他的荣耀里。弥赛亚是要经过经上所说的许多的预言，他必定要受到很多的迫害、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也说，基督徒我们也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磨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这一个磨难是必定有的，这就是圣灵的活喜，而这一个圣灵的活喜是要经过收割。打和这一个捶打击打之后，然后还有阳镜，就把这一个被击打的五合放到簸箕里，是要扬，而这一个扬起就是向上抛起再下来，向上抛起再下来，然后有风就把糠皮吹到。一边，那麦粒比较重，就会存留下来。这是一个打禾的过程，是他的手拿着簸箕，所以是他的簸箕在炼净我们，在击打我们，在圣化我们，在炼净我们。而这个过程，我们只有顺服。这个阳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净化。没有办法，只有主可以。那么，他用圣灵的风，就把这糠皮吹到一边去。这是一个持续他在做的事，而这个他持续做的事，也就是在簸箕里有很多很多的麦粒的我们，也像那个网一样的，就分开了，就成熟了。就可以进入他的谷仓，进入他的国度。他要使得我们同样的经历到他的手有圣灵的火炼净洗净我们的这个过程。这糠要用不灭的火烧尽啊，这谷就要收到仓里，到天国里。这一个糠皮是在谷的外面包着，紧紧包着那个谷粒。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只是一粒；它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许多的籽粒。 生命是在那一个麦粒里面，麦壳包着糖，麦壳若不打碎，生命就不能够出来。麦壳需要破碎，生命就会出来。我们的灵要释放，我们的魂就必须破碎。这个魂就是那个 compi，那个外壳。你若一直要保守着外壳，你就丧失了生命结出籽粒、获得丰盛的生命的那美好的结局，你就没有用。我们若愿意，我的生命为神摆上而舍弃，被击打、被破碎，里面生命就会出来。不论香膏有多么香，在玉瓶里，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会出来。我们外面的魂不愿意主的手来整理，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用。彼得为什么会否认耶稣？就是爱己的心太强，胜过了爱主。为什么你爱其他的胜过爱主？问题就来了，你爱酒胜过了爱主，你就是一直在罪恶中，在酗酒中，终至上亡。你爱世间的这些东西，而放掉了主给你更大的呼召。你爱狗爱猫，而不去到主召叫你去到的筵席里，那是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新郎来时，我们那时不回应他，那么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婚宴里。门就关上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箴言17篇那里提到，鼎炼银，炉炼金，耶和华炼人心。鼎炼银，银是在鼎里面被火烧到它，银矿都融化了，这杂质跟矿质跟银矿就分开了。因为银矿比较重，就在底下；杂质比较轻，就在上面。这只有在火把银都炼成了一体，它才会分开。这是他用圣灵的火来炼净我们。我们是祭坛上的活祭，交在他的手中。这祭坛上有火，这火是神的火。他炼什么？炼我们的心，耶和华炼人心。那么炉炼金也是一样，金矿要在炉里被火烧到，都变成了流子、杂质跟金子，就要分开。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1节，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这根基是耶稣基督这根基。我们在这根基上，神召教我们，有他召教我们所做的工程，而我们做这些工程。我们到底付什么代价呢？我们是付最高的代价，金的、银的、宝石的，还是比较廉价的草木禾秸的？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一个神的日子，他要把我们为神所做的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这个火是圣灵的火，要检验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现在不愿意圣灵的火净化我们。我们将来面对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的神是吞噬人的烈火，这是希伯来书12章，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这个极大的圣洁就是吞噬人的火，一切在他的圣洁的火中都会化为乌有。若是河街的工程一下子就烧没有了，这糠秕是很多很多，一大像个山丘一样的多，小山丘，这谷物却不多。但是这火一烧，糠秕就化为乌有。那是糠秕，那是一个看起来很大，但是它却很虚浮。我们的灵若不成长，是干瘪瘪的。那个外面的糠秕很大，好像很大，却没有实质的。那么我们不愿意主耶稣他来扬进他的禾场，簸箕在他的手中。那么我们里面的生命也不能够出来，最后出来的时候像得救经过火一样，还是要被这圣灵的火所检验。只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能在火中存留。也就是存留到永远，我们愿意向神付上我们的代价。这金的工程就是阿巴父的他的性情，要使得我们的生命活出他圆满的性情，是阿巴父他的爱，他的工程。这银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赎回来。这宝石是圣灵的工程，在我们的生命中，宝石都是在很大很大的压力下、地底下、重压下，那么也有很大很大的火，靠近地心的地方，最深处，那是最能够抗压的宝石，也会经过圆满的时间，在一个圆满的地方。这金是在炉里，不能提前出炉的；银是在鼎里，也不能自己出来的；宝石也不能出来的。最尊贵的宝石叫做金刚钻、钻石、钻石。钻石的成分就是碳元素，这碳元素有一个结晶，钻石的结晶，那个结晶体很整齐。木炭也是碳元素，完全是一样的碳元素，但是木炭的碳元素的排列是乱的，它就是黑黑的、乱的。那么同样的碳元素，完全有一个次序，就能够反射光，是亮晶晶的，整个样子都不一样。木炭是软的，而钻石是最硬的。神的不变的性情，圣神的火会除掉了所有的杂质，让我们能够存留了神他愿意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的如今约翰福音第21章，所以宗徒们上了岸，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看见了有炭火，就在那一个炭火的边边，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供应了他们有鱼有饼，就是他愿意温暖我们的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带领我们启示我们是在光中。我们看到了盼望，看到了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只是在很短暂的苦难的过程里，就要造就我们永远的生命跟美好。就是在这一个永远美好的生命里，是他的作为，他愿意我们完完全全为爱他，把自己交给他，摆上我们的生命。 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才是堪当的敬礼。我们的身体是活的祭献，是生活的，是要献给他的。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我们就是祭坛上的供物。”意思就是，我们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十字架就是祭坛，祭坛上面的火就是圣灵的火，就是要除灭我们的肉性，释放我们的神性、灵性。这一个丰盛，这饼、这鱼，从世界里，从地上，从海中。我们是属地的，我们又曾经在世界里，是把我们的全人献给他，他就在他的火，圣灵的火，在洗净我们，在洁净我们，在改变我们，在更新我们。这一个圣灵的火会刚刚好，所以这鱼跟饼不会烧焦了，不会烧烤坏了，而是非常非常香。美，主耶稣，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领受主的生命而得着生命。主耶稣，他也把我们赐给了这世上的人。撒种的比喻，天国的比喻，天国的7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就讲到有一个人撒种子，这种子就是天主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撒下来，撒到世界里，让我们得生命。天国的第二个比喻，就是讲到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里讲到的麦子，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就是这好的种子，要撒到世界的田里。主耶稣就是这第一粒麦粒，他死了，结出许多的麦粒，就是我们。那么我们继续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主把他自己为爱给了我们，他也愿意我们愿意像他一样是成全的。为爱而给出我们的生命，这就在他的手中。那么，他要用我们是一个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我们只有在主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用的。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6章。第9节，要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奥秘、神的秘密，封着的7个印，一个一个的打开。打开到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就是这人的魂受。他们是在祭坛的底下，他们是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而被击打、而被迫害、而被杀害。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流血伸冤，要到几时呢？”他们真的是被冤屈而死，而他们的死是因着为。耶稣基督作证，为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而不改变。他们整个的生命都是遵行神的话，但是却被迫害、冤屈而死，而流了宝血。他们说：“你不伸冤，要等到何时呢？”于是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神。”回应他们的呼求， 还要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有圆满的数目的殉道者，要满全神所拣选呼召的数目，而这些殉道者，有是做仆人侍奉主的，也有是做主的信徒、弟兄们、仆人们。那么，他们的灵魂所在的地方是在祭坛的底下，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致命的过程。这祭坛就分开了，祭坛下面跟祭坛上面。这祭坛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入口。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使徒说，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跟天国有一个交错的地方，那一个口，那一个道，就是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可以从世界里去到神的国度里，又可以从神的国度里经过十字架回到世界里做神的工。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对我。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旧生命、爱世界的心，通通都在十字架的火被炼尽，在十字架下。那么，我与世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做他们做的事，我们却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活他们生活的样子，我们活神要我们活生活的样子，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就整个分开了，在圣殿、圣所跟圣所外面的庭院里，要从外面进到庭院，要从庭院进到圣所，要从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一个进到圣所的入口、进出口那个地方，就是圣殿外面的地方，就是祭坛。是要经过祭坛，这魂是在祭坛底下，这灵是进到神的同在里。我们必须要神的手炼进我们，我们就能够以他，我们的灵先进到了天上。这一个进到天上的灵，时候到，主会为我们伸冤。在启示录的20章第4节，约翰使徒在天上。看到了有几个宝座，有坐在上面的。那么坐在上面的那些，神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而那一些就是因为给耶稣作证、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长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也就是在宝座上坐的这两类，有一类就是殉道者。殉道者的灵魂也要进到了天上，那么殉道者的灵魂还是在祭坛底下有一段时间，直到圆满，就是神圆满的时间，圆满的时候，神给他们安息，就是他要我们的魂完完全全安息。当我们的魂会完完全全安息时，我们的灵就要被提到天上。神给我们重生的灵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一个重生的灵从圣灵生的，属于圣灵，属于神。那么这一个从神生的圣灵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它是重生的灵，它跟圣灵是最好、最直接的沟通。常常我们的思想。特别是不洁净的思想，我们跟神的沟通有很大很大的困难。我要照我的思想而拒绝神的话，他就要永远伤亡，不得生命。我照神的话而死掉的是我的旧生命、旧人、魂跟体。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不断的更新。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就是经过他给我们重生的灵。 人若没有重生的灵，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重生的灵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国，让我们进到神的国。所以，我们重生的灵的目的就是带着全人顺服神，进到国度里。那么，这一个看见，就要让灵里的真理是我们意志的决定。我愿意，我多么愿意！当我真的愿意。背着主的十字架，主的轭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我们就学习了主的良善宽仁。凡是在十字架上、祭坛上不会被焚毁的，都是金银宝石，都是神的工作，神成就的。凡是在十字架上要被焚毁烧尽的，就是该要除掉的不洁的糠秕。糠秕、糠，不见得都是罪。而是己，可是这个己是因着有原罪的后遗症，是可朽坏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和神国的义。所以，我们愿意我们的魂完完全全交给神，那么神的道是生活的、有效力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就像双刃的剑，能够刺入剖开灵与魂的分离点，也能分辨我们思想情感上的一切分辨，身体上的骨髓跟骨骼的分离点，都是神精准的话所分开的。我们的生命很多很多的痛处，就是我们的魂太大，遮蔽了灵，就改变了神给我们全部的看见。那一个魂就是一个很大的幔子，当我们揭去了这幔子，以我们真诚的爱面对神的荣耀，就会反射他的光，就会荣上加荣，光上加光，都进入了神的荣光中。我们的灵是重生的，是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他就带着我们整个的旧造。有一个方向进入整个的更新，那么耶稣是主，我们的灵知道，圣灵帮助我们的灵知道，那么我们要决定照神的话，愿意。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神的话、神的道当作话，当作真理，那么就真的进入了神给我们的安息。因为马太福音第11章28、29，那里提到。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们要学习我的良善心谦，你们要背起我的，你们就必会得到魂的安息，我们的魂就会安息。我们的魂真的安息，就不再为自己伸冤，也不要别人为自己伸冤。所以，斯提凡他在受难的时候，他是说：“主啊，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债。”他不愿意跟这一些迫害他的人算血债，那里也有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禄保罗，他不愿意他们受审判，因为他的心已经被神准备好，而且他讲的也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味道是一致的，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着罪人祈祷的。斯提凡也是这样的，为着迫害他的人祈祷的，而神就让他看到了天开。他说：“主啊，接我的灵魂去吧。”也就是他准备好，他完完全全在活着的时候，他就看到天开了，看到主耶稣。在荣耀中，天主子坐在父的右边。当他这样见证时，别人喊着不愿意听，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愿意，不论我们是怎样的方式，就是我们都必须经过主耶稣基督，在这祭坛上，我们就是祭坛上的活祭，要活着的，永远会活着，就是进入他天国的。那一个收的， 卖力，要进入天上他的谷仓里。这外面的糠皮是要被火所焚毁、烧尽。所以，圣洁的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他要做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跟彼得说他知道彼得的生命，他也知道彼得的未来，他是要为主而受难舍命的。那么，这是神莫大的爱跟呼召，他愿意。我们惊艳到他所做的神奇又美好的工作，在这一个炭火边，在耶稣基督复活后显现给门徒的那一个地方，主所做的、主所说的，都有他极大的丰富、极大的恩典，而在那里。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是主的手，他让我们虽然软弱，却能够存留，完成他的召叫，他的宠召。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主，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光跟启示，不需要问了，都知道。这好像是在天国一样，我们就要面对神，什么都知道。可是，在今世，当我们的魂被整理净化，就开始能够知道神，知道得更清晰，也像以赛亚先知。他听得更清楚，该派遣谁呢？他我在这里，请你派遣我。他的唇舌被洁净了，神就可以用他的唇舌传讲他的真道。而以赛亚先知讲的、传讲神的话，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好多好多丰富的话讲到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许多关于耶稣的预言应验了。还有一些还在应验中，还有一些要到永世，到整个国度，它都要应验。那么，耶稣他要用我们，他爱我们，他所做的就足够了。可是他喜欢我们在他的工作工程上有股有份。他准备了鱼，他又说：“你们也打着了鱼，也拿一些。”事实上，他们打着的鱼，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话，还是因为出于主的手而得着的？那么主得着了，有他直接摆在这一个炭火上，也有他召叫他们得着的，都拿来摆在炭火上，也就是神愿意有更多的鱼，分别从世界的水中。分别出来的，能够在祭台上为他所用的，他愿意我们众人都在他的爱内被他造就，被他准备，被他的丰盛，我们与他一同吃他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粮。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们要跟主说，每天都是。新的清晨，都是新的一天。每早晨都是新的。哀歌，庭中得到这启示，藏在他的口中，我们也常有福气听到。每早晨，这都是神的启示，神所做的新鲜的工程，也就是新鲜的供应，新鲜的火烤的鱼跟饼。他要供应我们，我们要活着吃他给我们天降的神粮，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 向着使徒们所显现的，而三也指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也指着在第三天有大丰收，有大供应，有他极温柔的爱的呼召，是他的火要炼尽我们，是他的祭坛，让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呼召。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我们愿意拣选，我们若真的愿意跟随他，就要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就必会得到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现今，就是耶稣复活后进入的第三天，也就是。在主前，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彼得后书所说的。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如果打开这幔子，打开这一个魂的这一个部分来面对他，我们会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那一个新的他的作为。那这一个看见，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现在是在西元2025年，也就是第二天到第三天的这个时刻，要进入第三天的时刻，就是这一切发生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要用虔诚的心来侍奉神，敬畏的灵来亲近他。他是圣洁的，他是烈火。第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追求跟众人和睦。我们看到他们使徒们、宗徒们。那七位宗徒一起去捕鱼，一同捕不到，可是没有不和睦。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做同样的事。神要我们学习的同心合意。那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有120个，他们在祈祷中同心合意的祈祷，祈祷了9天，就圣灵降下来，是他们完完全全同心合意的祈祷。他要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不能只顾虑自己的事，也要关心别人的事。复活的主耶稣，这复活的生命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关爱对别人的需要。你们有吃的吗？我们要关爱穷人的需要，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主。我们的心必须被圣灵的火洁净，我们才能够见到荣耀的主。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18节，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总是要努力尽力的跟众人和睦。主的话是像炭火温暖我们的心，给我们爱的这一个关爱的热情，去与人和睦相处，而且是尽力的。那么这一个。爱火，温暖的火也会带出神的爱，带出神的光。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路。不要自己伸冤，我们要学习着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死了以后还要伸冤，连死了在祭坛下的灵魂还要伸冤。我们一定要神他的道完全。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因为他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不要为自己伸冤，就是魂的总是要为自己，让这个己死掉，就不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载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在他，他必报应。”那么，伸冤在他，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伸冤。他也不是一个不义的，不理会我们的冤屈。他知道，他完全知道，他一定会伸冤，而且他一定会报应。 他一定会做。至于他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我们都愿意喜悦的顺服。他愿意用什么方式就什么方式，他愿意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最后在祭坛上下面的那些魂，他们还是学习着穿上白衣，就是跟主有益，然后安息。主说安息片刻不会很久的，深渊的时候就到了。他们会到宝座上，一组一同坐在宝座，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到他为我们安排的地方位置，在天上的位置，他愿意为我们保留了王权。如果我们坚忍到底，就必要与他一同为王，这是他对我们的呼召。可是有一个坚忍到底，就是坚忍到底，也不伸冤，也不报应，也不报应。主的仆人，属于主的，背十字架的，是不为自己伸冤的，因为那是死于救人、死于己的祭坛，没有在那里变得一个更是以己为中心的这个生命，因为在那里要致死。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这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炭火，我们自己要在这炭火上，我们后来也会带着这一个炭火，这一个温暖的爱，这一个神的爱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神是烈火，吞噬人的烈火，那与他同在的也都是火，都是荣耀，都是像他一样的圣洁。他要我们在信心中就活在这一个不为自己而活，不为自己伸冤，而完完全全顺服他。如果我们把他的话当话，他一定会伸冤的。同样的，我们一定不要苦待别人，因为我们对小子总所做的，他们的天使会把他们的冤屈带到阿爸父那里，阿爸父会有他的时间。主还没有审判我，是给我悔改的机会。主还没有审判人，也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如果主不给我悔改的机会，我早都上网了。那么我什么资格说主不要给别人机会呢？要主收走他们的灵魂呢？断乎不是，而是愿意主，你愿意人得救，求你拯救他，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要为伤害我们的人祈祷，要宽恕他们，无条件的宽恕，如同主宽恕我们一样。这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真理胜恶。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真理胜恶。也就是我们要活在这一个祭坛上，就是在圣灵的火中。这一个圣灵火的炼净，不是只有一下一次，而是圣殿中的银，用的银是在火中七进七出的炼净，每一次都除掉了一些杂质，第二次就除掉了以前更底面的杂质，第三次就更多，七是今世的圆满，就是在这个世上这一个炼净，耶稣用圣灵的火来洗我们是持续的。直到我们跟火完全合在一起，我们自己就变成了火，像是炭火一样温柔的炭火，就像主的爱的火，在我们生命中净化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尽力保持邻里的合一来爱人。圣殿中的银是经过火七进七出才成为纯银，圣殿中用的金，也是要在炉中七进七出的炼净，每一次出来还要经过捶打，也就是捶打破碎这一个波及阳尽的禾场。若不捶打不打禾，阳也没有用，因为糠皮跟骨就是连在一起，我们的魂跟灵就连在一起，他的手一打一整理就分开了，他圣灵的风就把该吹走的吹走了，吹走了以后，烧是烧在那里，烧在哪里？烧在糠皮。其实我们真的让他来对付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了金银宝石，是不畏惧火的，是可以跟他一同有他生命的性情。 非常非常感谢神，在第三天他启示了使徒们。那么在这第三天，他也启示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非常非常感恩，那里有火，哪里神指定的地方，神指定的时间，有炭火，神准备的火。那么上面有神准备的供应，有鱼又有饼，也有我们也要成为他手中那一个新鲜的鱼饼，是烤熟的，给了一些需要的周遭的人。甚至迫害我们的人，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要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我们自己有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带着别人也有这一份爱神的火爱。感谢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谢谢您。在我生命中，你慈爱的手把我从祸坑污吏里拯救出来，让我在你的救恩里，你生了我，我是你圣灵所生的，你的孩子是属于你的，是在你内你的手那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都要成为过去。你要我成为一个全新的我，每天早上都是新的，都有你新的祝福。我愿意把我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你，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愿意死于旧人，活于你。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来遵循你的诫命，也必要赐给我你的圣灵，你用圣灵的水洗我，把我洗净；你用圣灵的水供应我，让我得到你圣灵的供应，得到在你的灵里那一份丰满跟美好。你装备我，你也召叫我，愿意背着十字架，我奉献属于你的生活，是你祭坛上属于你馨香的活祭，在祭坛上。有你圣灵的火，你要用你的火，圣洁的火来洁净我。谢谢你，你使得我在你圣灵的火中不断的被更新改变，让我的生命，让我所行所做所生活的不再是牧草禾秸的样式，而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圣灵的火要显进。显示那一个焚毁的都是牧草禾秸，都不能在你的荣耀中站立存留。主耶稣，求你帮助我除掉我生命中的这些牧草禾秸，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一些短暂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有魂有体。你又赐给我重生的灵，让我里面有光亮，带着我整个的人进入你的国度里，看见你天国的丰富。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施圣灵的火洗。你要用火来洗我，就是让我完完全全进到你圣洁的火中。钵机已经在你的手中，你要亲自扬进你的禾场，你要把糠秕跟麦粒完完全全分开。这糠秕就要用不灭的火烧尽，这没有永恒价值的糠秕是必须要除去，好使得你给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完全的，可以进到你的荣耀里。这扬进禾场的谷麦粒就要收进你的谷仓。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这第三天你复活的日子，让我们经历复活，让我们完完全全经历到旧人已经死了， 我们在你内已经复活了，我们在你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旧的已成过去。你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成了新的。主耶稣，你更新了一切，求你继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不在旧生命里、旧样式里活着，让我们尽力以和平的福音与人和睦的相处。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我们要追求圣洁。求你洁净我们，好使我们能看见属于你，进到你永远的圣洁荣耀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